不一定是你体力上很累，你的心很累。我们在地上，我们也学习，我们也劳苦，我们也努力，我们也得着，但是叫我们的心很累。我们的心并没有得到平安，我们的心并没有真正得到的喜乐，我们的心更没有一个把握，说今世我要得什么，来世我要得什么，没有，并没有。主耶稣在路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曾经说，对于一个在极其干渴的人，他曾经有过七个丈夫的女人，他对这个妇人说，你喝了这地上的水，你还要再渴，但是你如果喝了我所赐你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要在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永流到永生。主并不是说只要我们一次喝了他的水就永远不渴，主的意思是说，你一直喝了他的水，你就永远不会渴。地上的水呢，你一直喝一直渴，这是两个大的分别。不信耶稣的人也劳苦努力，弟兄姊妹们，信耶稣的人也要劳苦努力，但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不信耶稣的人劳苦努力，所能够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信耶稣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劳苦努力就叫你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弟兄姊妹们，在诗篇九十篇，摩西也同样说，注意看这里，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什么是时间？人永远想象不到的时间，是在神的两个永远的中间才有的，到了一个时候就不再有时间了。神有一个权柄可以让我们有时间，神更有一个权柄，到了一个时候就把时间取去了，就再也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人不用一直在那里想象什么叫做四度空间，你不用想，因为时间一到，到了一个时候，神就说不再有时间了。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中间这一段叫做时间，这个叫做今生。在肉身的里面，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时间的试炼，为的就是叫我们劳苦努力。弟兄姊妹们，人被创造的时候在地上，神就说你们要劳苦努力，但是不信主的人劳苦努力，终身劳苦愁烦；信了耶稣的人劳苦努力，要得到今生的应许。什么是今生的应许？就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辖制，不叫我们在黑暗瞎眼的光景，能够把我们从各样的捆绑的里面得到自由。这是今生的应许。什么是来生的应许？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在来生的应许的里面，在第二个永远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没办法想象，因为我们永远用时间来想，在第二个永远的里面没有时间了。来生的应许在永远的里面，就叫我们与主永远同在。圣经里面说，在这里不再有劳苦，在这里不再有眼泪，在这里没有一切的痛苦。所有在肉身里面的，神就把这里做一个总结了。但是在来生里面的应许，完全看今生我们怎么样来劳苦努力。所以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不但比不信耶稣的人更需要耶稣，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应当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加劳苦努力。主耶稣实在是我们一个榜样，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真的是劳苦啊，他从早上医治病人到晚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跟随他的门徒实在是看不下去啊，说夫子啊，也请你休息一下，请你来用餐吧。 主耶稣劳苦侍奉，到了第二天早上天还黑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起身了，他离开所有的人，他到山上去祷告。主耶稣劳苦努力，主耶稣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对于一个在肉身的耶稣的来说，神为他预备的还是有一个今生的应许，神为他预备的更是有一个来生的应许。所以对于主来说的时候，他说他怎么样来看他在地上的生活，他说他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在肉身里面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他的人，弟兄姊妹们，第一件事情我们也必须看见前面的喜乐。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前面的喜乐，你很难劳苦努力，你很难得到今生的应许。在来生里面我们并不会像神所给我们的那样子的丰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见到底前面的喜乐是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样的喜乐，就让我们能够忍受在今生里面你奔跑这条道路你所经历的劳苦，你所经历的努力。请我们读第二段的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一段的经节也是我个人很喜爱的一段的经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想望神的显现，有没有哪一个人不愿意的？好，那我再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的？有的人不愿意哦。有没有人愿意的？你愿不愿意神向你显现？愿不愿意？愿意，感谢主。神的话清不清楚呢？很清楚。如果你心里面很渴慕，你心里面盼望，你心里面一直求神跟你显现，这是一句最清楚最直接最短的话。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你读的时候你就把它背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今天主给我们这一本书就是他的命令。今天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他的命令。圣灵不说其他的话，圣灵只说主耶稣说过的话，这个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都一次永远完全赐给了我们。我们都有了，但是有了还不够。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我说我们有了但是还不够，就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有了主的命令还不够。什么样的人才够？有了主的命令并且遵守的你就够了，是够了。如果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主给我们一个应许，这应许是今生的。什么应许？这一个人就蒙父爱他，并且也蒙主耶稣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就这么简单。但事实上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来说的时候，我们都有前半段，我们都有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的。有的人在他的书房的一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圣经，但是他的圣经都是摆在那里的，都是图书馆里面的藏书，是他家中的藏书，是他书房里面的藏书。他有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版本的圣经，有新的旧的大的小的，但是从来不读， 有的人好一点，他不仅仅有了，他也读了，他从来不愿意遵守。这样子的人都是属于前半段的，属于有的人。但是这个有不能叫我们得到丰富，这个有不能让我们享受神向着我们显现的那个喜乐那个能力。昨天在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都极其的羡慕主能够跟我们显现。我说我们当基督徒的哈，如果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有过几次我们经历里面很明确的主的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很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就很不一样，你我过的生活就很不一样。每一次主的显现，弟兄姊妹们，都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每一次的显现都是超过你我所求，你我所能够明白，这是神的显现。每一次的显现所带来的不仅仅满足你我的需要，而且带领我们进入了神真正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但是我们需要去遵守它。什么是遵守？我记得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很感谢神啊，神在我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断的让我遇见好的老师。在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遇见一位很好的老师，教数学的老师。我想我们都经过学生，初中一年级是什么关键呢？初中一年级是一个学生学习数学的关键。所以你用初中一年级你的数学学得好的话，大概呢你就以后的数学难处就不大了。如果初中一年级你的数学学得不怎么样的时候，哎呀，这六年啊，初中高中六年的数学的课程，你真的会叫苦连天啊。那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是什么呢？叫做代数 algebra。 其实代数呢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学问啊，当然也很深 啊有人的 PhD 也是读了，一直读了、啊、我说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太深的学问，但是有一个要诀，这个要诀就是这个老师他所教给学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班63个学生到65个学生，一到数学课的时候，一开始老师会先在黑板上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解题，怎么样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都看他怎么样解题了之后，开始叫我们练习，一下子就给我们100个题目。好，他说同学们现在打开你的练习本开始练习。那他做什么呢？他就在那个桌子跟桌子中间的走道啊，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六十几个学生嘛，那走一圈也很远，很有意思。他手里面就拿着一根啊竹棒子，他就走走走走，他看见哪一个学生啊不专心在那里，有的因为有人不一定在那里学啊，有人在那里画图啊，啊，因为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嘛，所以他只要经过，一看见你不在那里练习的时候，这个棒子啪一下就打下来，打下来，啊，所以从一进学校。开学的同一天开始学代数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一解完题问同学们懂不懂，大家都说懂，好，翻开练习本就开始做，从他说一直做，一直做到铃声响起，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他就是叫你做，叫你做。那当时我读的那个学校呢是私立学校，我们每一个学期啊，有一个很特别的考试，啊，不是什么期中考、期末考，都不是。这个考试呢，叫做学业进士，啊，一个学期就一次，一次30分钟，每一次就考两个科目，一个是数学，一个就是英文。数学呢，考的题目呢， 30分钟之内有100道题目给你。测验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测验的不是说你会不会做，测验的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打在你心思的里面。你如果会做，但是你做的不熟悉，你考下来绝对只考30-40分，因为没有一个题目是在练习本出现过的，没有一个题目是在所谓的参考书里面出现过的，都没有一个题目是这样出现，都是老师们精心设计精心规划出来的题目。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学期就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学业进士，一考完30分钟之内出了100道题目，因为什么呢？那一个考试全校最高分你知道几分吗？不是18分。那一个考试出来全校最高分76分，76分。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吗？会做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技巧是不是存在你的里面，这个技巧是不是深深打在你生命生活的里面，这是两回事。所以等到我有自己儿子的时候，等我的儿子他在念书的时候，我自己对于我的儿子也有类似的要求。但是今天我所要求的不是我的大儿子，我大儿子正在读初中一年级，我所要求的是我的小儿子。我刚才说过了，你上初中你最重要的是代数，小学呢最重要是什么？99乘法。如果你在小学99乘法你过不了关的时候，我就跟我小儿子说，你以后就不用再念了，你去修车，你去做什么，上职业学校都可以，你就不用再念了。因为你再念的时候呢，对你就是一个痛苦，对我更是一个折磨。所以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呢学99乘法。我的小儿子，弟兄姊妹，你都看见了，聪不聪明？
聪明啊，
绝顶聪明。可是我告诉你，他怎么样算他的99乘法？3×5，他的99乘法是3+3+3+3+3，他加了5次，然后他告诉我巴拉15，他很得意啊，答案对了。可是这个不叫做99乘法。我跟他讲了，他从这边听进去，然后我的话从这边出来，等到考试一出来的时候，他们是2分钟100道题。What do you expect? 99乘法2分钟100道题就应该出来嘛，对不对？考出来的时候就见不得人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说爸爸这个我都会，时间不够。我说儿啊，不是时间不够，是你努力不够。你可以背的，我不是说你用加法不对，但今天你的学习到了一个程度，你不能3+3+3+3+3=15。我说儿啊，你要3×5=15，你要马上出来。我说等我的手还没打到你的头，你就应该说3×5=15。弟兄姊妹们，我跟他磨了一年的时间。这个人是聪明的，这个人是会听话的，他的聪明不用在正当的事上。他的听话只听一半，从这边进去从这边出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笑是在笑我们自己。今天神的话对于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操练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更是如此。我只能在跟我儿子见面的时候我来教导他。弟兄姊妹们，今天主赐圣灵给我们 24/7，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直到你去见他，或是他来见我们。今天他更 次把他的命令，把他的书给了我们。我们的聪明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话听了多少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是一个有百万富翁，哎呀，我们是一个有了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一个能够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主在我们里面的。可是今天我们显得何等的穷乏。我说感谢主，我的儿子用这一年的时间他还愿意啊，到最后他还愿意。如果经过这一年的时间他不愿意的时候，我真的送他去修车。所以今天神感谢主，我们的父不像我，他永远不会送我们去修车的。我们的父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一定把我们把他最好的给我们，他没有第二个想法。但是你我愿不愿意呢？可能在我们当中已经是经过，有的人是经过一年了你还没有得着，有的人可能是经过三个月，可能当你刚信主才三个月，那像我呢二十年了，我们还是没有得着，还是没有得着。所以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但是今天我们必须好好去操练它，必须要劳苦努力，要出代价。这个代价有时候叫我们的心好像也觉得愁烦，这个代价有时候叫我们在这世上过生活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很奇怪。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神所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跨出第一步呢？你怎么样开始有第一步的学习？我是说除了我们今天都已经知道三加三等于六之外，今天我们开始要学九九乘法表。你第一件事情要学习的是我们是什么？请我们读下一面、下一面、下一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请我们再读一次。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宝库，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在圣经里面大半的智慧都是说到，当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因信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智慧知道如何过一个圣徒的生活。在所有人类当中里面最智慧的人是谁？我们说除了主耶稣之外，当然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哇，又是主向他显现的时候，看，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主就问所罗门说，你求什么我就给你。结果那一天所罗门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求主耶稣基督，求这位神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判断我的你，让我能够分辨他们的是非善恶。他求这一个，他不是求他的王位长久，他不是求他的金银财宝增加，他更不是求他的嫔妃人数增加，他不是，他求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基本上来说就是让他成为这一国的君王，他知道怎么在神的百姓当中出路。今天我们所求的也是同样一个原则，你我都已经得救了，今天我们都在神的家中，不论你我得救的年日有多少， 无论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多少，我们都要求这个智慧，就是到底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怎么样出入，怎么样我们彼此来往，怎么样我们彼此学习，怎么样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担当，怎么样我们在一同追求的时候我们把主的话当作我们的标杆。我们要这样子求这个智慧能够在神的儿女当中出入。另一方面，对于现今的世代来说，保罗也说了，还要求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因着现今的世代有一个特别的情形。这现今的世代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情形呢？保罗说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所以除了求一个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神的儿女当中出入的时候，保罗说你要求智慧里面的第二面，这一面就是叫我们要能够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神知道时间对于我们活在肉身里面的人有多重要。今天我们一离开了这个肉身，我们就不在时间的里面。我们一离开了这个肉身，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今天在肉身的里面，时间对于我们就意义太大了。你可以一点都不让，都不爱惜光阴，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一无所成。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愿意照着神向着我们的规劝，我们爱惜光阴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过另外一个不同的生活，就让我们得到今生还有来生的应许。为什么？因为当神一救了我们的时候，他所要跟我们建立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字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曾有过的，所以我也不用这个字。但是呢，为了让弟兄姊妹们稍微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在说什么，所以偶尔我会用这个字眼，但这个字眼的确在圣经里面不曾出现过。同样今天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这个字眼也不在圣经里面，但我让我暂时借用这个字眼。当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跟神恢复的叫做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 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字，圣经里面有的字叫做 fellowship， 这个字比 relationship， 比这关系要大的很多，要深的很多，要完全的很多。所以我请弟兄姊妹稍微耐心听我有点的交通。当我们一跟神有一个对的情形的时候，当我们一承认我们的罪，当我们一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救恩的时候，神带领我们所进入的叫做 fellowship， 一个相交的关系，一个交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 fellowship 里面有两个大的因素。第一，除非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得救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一件太大的事情。我们若不得救，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与神的交通的里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说到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就用六个字，他就用两句话说，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当时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感谢主，今天主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用什么？我们有没有指望？有没有指望？有没有？有。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在乎他这位活神，在乎他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不是我们不再不是我们不再是没有指望的人， 我们是有指望的人。好，第二个情形，以往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没有神。今天我们得救的时候，有没有神？有，今天我们有了神。所以今天神带领我们进入了 fellowship 这个相交的里面，第一个关系永远建立在生命的关系里面，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大的因素，所有的生命都需要时间来栽培，没有一个人一出生马上他就长到十八岁，没有一个生物一撒种隔天他马上成为一棵树。当我们在地上的人用地上的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想想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起，让我先用这个字，难道不需要时间吗？需不需要时间？弟兄姊妹，需要时间。没有一个 fellowship 在这里不需要时间的栽培，这是两个最大的因素。感谢主，今天这两样我们都有了，我们都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目前在肉身里面都有时间，但是就看我们怎么用。如果不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婴孩的生命，得救十年跟我们得救一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不好好用时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是婴孩的生命，得救二十年跟你得救一天，二十年如一日，还是一样的。在神的眼中，神所纪念的册子里面，时间、生命与我们都有了，而今天我们要用它，要用它。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很多都是为人父母的，很多都是已经结了婚的，就已经结婚的。男女之间从不相识到相识到结婚，需不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不仅如此，就算是已经结了婚了，还需不需要时间？还需不需要？对，我知道有些人会笑，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用时间，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将我们的时间没有用到神所要我们用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那样子的丰富。我跟弟兄姊妹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跟信主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但是却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是在我不信主的时候发生的。二三十年以前，但更久也是啦，在台湾，你如果是一个男生，你如果大学毕业，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当兵。那你知道在校园里面是一个很开放很自由的环境，所以很多的人就谈恋爱啊，男同学认识女同学，女同学认识男同学，就是这样子开始有了恋爱。当兵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从中国来的，你有多少人你们不清楚，我清楚啊。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现在我的太太。我那个时候呢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去当兵的男生呢，你第一个要先考试，你考试通过了，就表示说将来你是当军官啊，你不是当士兵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你真正要进入军队的时候，都要经过训练的课程，叫做基本训练。基本训练呢是六个礼拜加三个月，前六个礼拜你虽然已经考过试了，你虽然是将来当军官的，把你的关节拔掉，你比士兵都还不如，你接受最重的训练，最基本的训练。经过六个礼拜的基本训练之后，跟你的专长完全没有关系。经过六个礼拜的训练之后呢，就开始三个月的专业训练。专业训练是什么呢？就跟你在大学里面所修的课程有关。比如说据我来说，我是读电机系的，那么我电机系毕业之后，我考试呢，我考的就是相关科目，比如说我考的就是通讯官， 哦，在将来呢，在军队里面呢，就是负责部队里面的通讯，哦，比如说负责通讯里面通讯的器材的维护啊等等的，哦，所以六个月基本训练之后，三个月就要专业训练，哦，三个月的结束了，就开始要分派，就是进入部队里面，怎么分派？抽签。那是一个最刺激的晚上，全部的所有接受专业训练的军官，从全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生招来的，在那一个晚上，每一个人开始抽签，决定你第二天之后你要分派到哪一个单位去。台湾是一个岛国啊，不仅仅有台湾本岛，还有所谓的外岛。外岛指的呢，就是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澎湖，一个就是金门，另外一个就是马祖。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以前的事情，没有cell phone，没有cell phone，连有个电话都是很奢侈的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装了电话，哇，这是一件奢侈的事。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一抽签的时候，事先告诉你哪一个单位需要哪一些多少的军官，都已经排出来列出来了。其中有的单位就在金门，其中有的单位就在马祖，因为我们的军种是空军的军种，所以在这一些外岛都有他的单位。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知道抽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的表情就知道。当他一抽出来，自己不能读的，必须监考的军官在那里当场亮给大家读的，也怕作弊。一读出来是妈祖的时候，那一个人马上就哭啊！一抽出来马上说是台北的，哇！那个人马上就喜乐，就笑。为什么哭？不是为了生活的苦哭，弟兄姊妹们，不是为了训练的苦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为了他的爱情在哭，因为他知道他这一次再到马祖去的时候，90%他的女朋友不保。这种事情出现太多了，你连写一封信，从你开始投递到了对方的手中，可能经过半年了，真的是有点石沉大海的感觉。你更不要讲打电话，没有。所以当他知道他去马祖的时候，痛哭，哭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弟兄姊妹们，爱情需要时间，需要见面，需要讲话，需要培养，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现今的时代为什么邪恶？因为现今的时代要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技巧夺取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的时间。你有没有想到呢？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哭的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很少知道我们的主在哭。我们觉得好像无所谓，我们每一天过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我们的主常常为我们哭泣。昨天晚上我在安静的时候，我特别就想到主为我们哭泣，因为主永远是在我们能哭泣之前，他为我们哭泣。主永远是在我们担忧之前，他就为我们担忧。今天我们做父母呢，有哪一个父母亲不是在你儿女会哭泣之前你先哭泣的？今天哪一个做父母呢，不是在你儿女能够担忧之前你先为他担忧的？在我们的儿女还不那样子懂事，在我们的儿女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已经先为我们哭泣了，我们的父母亲已经先为我们担忧了。 我们的父母亲尚且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更何况我们的主更是知道今天现今的世代何等的邪恶。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给主一点的时间，我相信一定能够进入耶稣的哭泣。耶稣常常为你我的光景在哭泣，因为我们并没有好好的爱惜我们的光阴。我们常常把最重要的事情，却无关乎主的事，摆在我们生命的前三样到前五样里面，一直到差不多第六件事情、第七件事情，我们才把主摆进来。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不知道好好运用我们的时间，做一些我们习惯性做的动作，却剥夺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个时间能够来培养这份爱情。弟兄姊妹们，这是很残酷的事实。 It happens every day, every hour， 每一天都在发生，每一个时候都在发生。所以上个礼拜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跟我交通一个人的自传的时候，因为这个弟兄，我对他很熟悉，因为他的属灵的产业我也是觉得很宝贵，在我的书架上面，我不是只摆在书架上面，在我的书架上面的确有他的作品啊，大部分是英文的作品。那上个礼拜一个弟兄就跟我交通到说，这一位弟兄他的自传，因为这位弟兄呢，他知道我也很欣赏，我也很羡慕我们弟兄的生命。他说：“Ben， 他就说邦彦，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弟兄，他的属灵的生活他有一个诀窍。”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不知道他有自传啊。”我说：“有，我介绍给你，你回去读。”我说：“好。”不过我先跟你讲，他的一个诀窍在哪里？好，我说，就他是跟我讲一件事情。可是他一讲之后，我心里面不得不佩服。我说，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简单。他就跟我讲，这位弟兄他两样的学习。第一件事情，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每一天起来祷告，早上起来祷告。第二件事情，而且所有的人都注意听了，第二件事情，他每一天吃完晚饭之后一定跟他的妻子出去散步，就这两件事情。我听了之后，我说：“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花时间，他跟神的之间关系对了，他得到了这一天他所要面对所有的生活里面他的力量、能力、智慧。到了晚上，吃过饭之后，跟他的妻子去散步，在人的面前他持守住了这个关系，他持守住了神所给他丰盛生命的关键。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大事，是小事，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神每一天在那里纪念。今天我们一定花时间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但愿弟兄姊妹们也不要忘记第二个关系，你在肉身的里面，你一定神给你一个在肉身里面的关系，你要花时间去栽培它。如果今天在你肉身的关系的里面，你有妻子，你有丈夫，盼望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盼望主今天怜悯我们，你愿不愿意在你一天的里面，你花一点的时间跟他在一起？你愿不愿意跟他交通一点你今天在生活里面你遇见的难处重难？你愿不愿意在这样一点的时间的里面，一同在主话语的里面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彼此往前？弟兄姊妹们，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就是这样照常。所以他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是那样子的奇特，叫所有接近他的人都得到帮助。弟兄姊妹们，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神今天已经把这些都给了你我，知道我们如何在生活的里面来好好的花的时间来学习。今天这个时代的很邪恶，我并不是说弟兄姊妹们不要工作，不是这样子。工作占据我们太多的时间，特别在 Los Angeles， 你早上要去工作的地方你都要开车，可是中间的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浪费在 freeway 上面。求主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如何把这些的时间赎回来，不再浪费掉。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学习，他们一上车马上就是打开 radio， 因为在这里有许多的基督徒的电台，他们能够供应我们属灵的粮食。在这里有许多的教导，在这里有许多的见证。当你在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都有美好的学习，他们愿意在这种忙碌当中稍微有一个 break， 有一个休息，能够回到我们的里面，在跟主有一天的交通。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操练，你不这样子学习，永远我们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得着。可以再讲得好，可以再讲得重，与我们这个人永远没有帮助。但是最重要的，在你上班之前，你一定要有时间给我们的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给你自己一点能够练习的空间。你不要一下子给自己一个小时，你一下子给自己一个小时，你我都知道你操练不了的。你给自己一点学习的空间，你从15分钟开始，你每一天你这样子的练习，到了一个时候，你的生命的度量开始就被扩展，你生命你的渴慕，你的能够承受的度量慢慢慢慢就扩展，那时候你再往把时间增加。但是一定要有个开始，一定要有个开始。今天神所带领我们走的路是实际的道路，真理的圣灵来就是要这样子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在哥罗西书3:16-18，请我们一起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再交通了，但是智慧教导我们如何过生活。保罗在这里说要用各样的智慧，原文是百般的智慧，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来往的时候，当我们常常为了一些生活的事情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但愿在我们的心中，但愿在我们的口里常常充满都是主的话，因为他的话实在有能力。你如果真的信他，你如果在完全谦卑的里面，你伏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他必定改变你的生命，他必定给我们能力过另外一个不同的生活。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你愿不愿意简单活在他的面前？ 那一天读到一个弟兄的见证，他一说这句话，我心里面哎呀得到大的激励，我心里面许许久久的那个阴影一下子就散开了。他说，弟兄们，教会是有灵魂的，那教会是指着我们这些得救的而已。那教会的灵魂在哪里呢？教会的灵魂就在于信心，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所说的每一个的命令，这是教会的灵魂。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子活的时候，你的灵一直上去，你的灵一直上去，我们的魂一直降卑下来，我们的魂一直降卑下来。弟兄姊妹们，神就要充满我们，神就要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不同的生活。简单的信心，神你是神，你也能，让我们这样来到主的面前，一步一步的跟随他。请我们再唱诗歌329首，唯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贝远胜我们的生命。请我们站起来一起唱，但愿今天主把这首诗歌赐给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再把我们的渴慕献给他。
千万人从他最柔美， 主尊名，直到最近生命发光，爱与宿命同得他，是个和解藏到永远，赞美荣耀我绝望，有手足尊名。